谢主哈，这个晚上，我觉得这个敬拜是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敬拜哈，这个晚上我深深的感觉到主的一份，很特殊的那种的甜蜜的爱，那种亲近的爱，就好像靠近我，靠得很近，很近，很近，我们真的盼望，就像，今天亲密所祷告哈。我们回到就是这种的，回到的这种起初的这种的爱，回到这种的守望，这种的祷告，这种跟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非常非常有关系。阿门，阿门。啊，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哈，这两首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哈，这两首都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歌，那所以呢，我常常在我年幼的时候陪着我成长的，陪着我成长的一些歌哈，所以呢，我本身是特别喜欢，所以呢，今天晚上就觉得这个留在这里就选了这两首歌哈，大家都享受吗？都有回到起初跟神在一起的时光时刻吗？我觉得多多少少每一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得着哈，对不对？大家晚上好哈，好。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我觉得也很吻合跟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哈。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分享关于到泥土神说。这个课题，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反思哈，过去就会觉得说，哎，常常神跟我说这个，跟我说那个，等等等等，我们都真的以为就是神说了，但是过后现在我们发觉，哦，原来因为我们这个人呐，因为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过程来到捷径哈，所以我们大概上，哎，今天不是，今天是第20课了，对不对？你看啊，我的这个还比大家都慢了，第20课了啊！哇，感谢主啊！来，恭喜大家，我们已经上了20课啊！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已经上了20课啊！哈利路亚！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被戳到或者被点到，或者被挖掘到，对不对？都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过程哈、哦。所以昨天讲到泥土神说这一块呢，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反思啦。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有很多的需要被洁净的部分。那当我们有很多需要被洁净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当然在听着神的声音，也会有很多自我的掺杂、自己的掺杂在里面。当然，如果说神不断的挖掘我们里面的黑暗出来，挖掘里面的肮脏出来，那我们越听就越容易，也越清澈，也越清楚啊。所以呢，一般上呢，如果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呢，如果里面是很复杂的，里面呢是有还有很多污秽污浊在里面的，一般上呢，在听神的声音这一块也会相对比较多的掺杂，跟比较多的这个混浊在里面了哦。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我们越在这个越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越用神的话监察我们，用神的话洁净我们，用神的话炼净我们，我们就越来越干净了啊。那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个课题是泥土。收入还是存款啊？收入还是存款啊？那这个，这个收入跟还是存款这个部分哈，这个收入还是存款这个部分呢，主要来到跟今天晚上的课题呢是非常非常的吻合哈，然后呢，我也要来到主要是可以来到帮助弟兄姐妹啊，就是说在于对神的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认识哈，更完整的一个认识，而且呢，你会发觉我们也会看到，到底我们今天服侍着神呢，我们是在用存款还是在用收入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程度的得着跟看见哈，阿门。好，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哈OK，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会分享四个部分哈。就第一，我们会讲到说，就是服饰，出与入。那我们也会分享到收入或者或收入与支出，或者第三，我们会分享收入与存款，或存款。第四，我们会分享透支了吗？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来一一的跟大家解答哈。那服饰出或者入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经文哈。那今天晚上我邀请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可以吗？谢谢。
好的，稍等，这个图片还不清楚。
哦，好的。
《使徒行传》1章4到5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那在这个经节里面呢，我看今天晚上还是这样吧，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字，我们先屏蔽啊。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影响到大家上课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打开，好不好啊？所以主持人帮我操作一下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家都可以专心上课了啊。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看了一下哈，比如说那你看哦，那这个部分呢是耶稣的应许哈，他当时候呢，要回到天上之前，他再次的嘱咐哈，他的门徒们呢，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就是你们听说过的，对不对？但是你要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经节我们大家都有读过很多遍，或者是某个程度上我们也非常熟悉，对不对？那但是呢，这里呢，往往很多时候以前呢，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叫生命读经哈。生命读经，我们读的是时候呢，每一天我们会读一篇。那过后读这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的校长、我们的院长、我们的老、我们的教呃教呃我们的牧师们呢，就会带领我们哈，来到读完这章就询问神说，哎，这章在讲什么？那过后我记得在读着这章的时候哈，然后有时神会告诉你说，哦，你注意每个动词，或者神会告诉你说，给你一些感动了哈，就说比如说，哎，给你说，这个哪一个经节比较重要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呢，看了第一章的整个的主轴跟整个的这个框架，我会发觉到最重要的莫过如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跟第八节哈。所以呢，在这里读这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受说，哎，主就是说，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呢，哎，就把所有的动词都把它画个圆圈了。那过我就发觉在这里他说呢，不要离开，离开是一个动词，要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这是同一节哈，同一个意思。所以等候是第二个动词。那过后呢？但圣灵降又是一个动词，但是它的主轴是后面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必得能力是下面的另外一个动词。接下来呢，并要在也是动词哈，要降多地方过后做我的见证。所以我就发觉到呢，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讲到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就必得着能力，过后呢，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那我就发觉，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呢，哎，它有四个，这两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最重要的记载下来，看到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带出一个四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叫什么呢？一个 point 啊，就是一个， 一个点哈。所以第一，他讲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他讲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第三，他说你们也必就必得着能力；第四，他说就是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离开、等候、得能力跟做见证，对不对？四个部分。所以呢，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呢，现在呢，我们大概看到在世界各地上哈，有一些的教派呢，或者是现在近这十年里面，或者是近这五六年里面兴起的其中一派，就是说他们非常爱以色列，什么都是以色列，什么都是以色列最好，什么就是爱以色列。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有，所以这个我称它叫爱以色列派了啊。那接下来呢，第二个部分它记载的是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等候呢，在历史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派别被兴起来？有，就是神秘主义派或者是等候神派，他们就很专注就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常常等候神，等候神又等候神。那接下来呢，第三呢，他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呢，必得着能力呢，我就发觉到呢，哎，其实在灵恩派的这个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很注重的是要得能力，得能力，有恩膏，有能力，有恩膏服侍神，有能力服侍神啊，他们很专注。所以有我们叫全能派或者是灵恩派，哎，他们就很专注这一点。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呢，他们很专注是做见证。那一般上呢，如果说你没有等候，你也没有能力，那你又要做见证，你只能做什么呢？只能跟人家讲很多的道理，跟人讲耶稣很好，但是没有办法执行说耶稣的能力或者力量等等。所以呢，一般上呢，这个部分做见证的话，我就在历史当中就发觉到呢，哎，福音派就占这个部分比例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呢，看到有爱以色列派，哇，什么都是以色列啦，我知道刚刚5781年啦，对不对？大家就是又吹角啦，又吹号啦，又吃以色列的东西啦，然后又吃这个石榴啦，又吃什么啦，吃什么等等等等，对不对？就他们非常爱以色列，我觉得这也很好啊。第二呢，我就发觉神秘主义派，他们就是那种神秘主义啦，等候啦，一直等候啦。神秘主义派呢，它比起我们这个等候神的这个运动来得更加极端哈。他们就是真的，妈妈接你去教会做什么？等候神，过后呢，还是等候神，再过后呢，也是等候神。今天牧师讲什么呢？等候神。那结束的是做什么呢？还是等候神。所以这个叫等候派啦，叫神秘主义派啦，对不对？灵恩教会呢就很专注，就是得能力、得恩膏、看异象，然后呢手腕病人，病人得医治，什么什么。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但是呢，福音派呢，就是说常常就是说，因为也没太有能力嘛，也没有办法来到去执行神的能力、恩膏各方面，那只能做什么呢？就是用吓的方式让大家去传福音哦。弟兄姐妹，你们要去传福音啊！你们没有传福音的话，地狱的火就烧在你的门前了、啊。所以你要传福音啊，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你觉得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派别被兴起来，我想问下，哪个对，哪个错？我想问下，都对吗？或者都错？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你能讲说都对，也能讲都错。但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四个我们都要，我们不能只是要其一不要其二，要其二不要其三，四个我们都要。而且四个呢，它就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步骤，让我们去领受到这份的能力，这份的恩膏，有效的为主做见证。阿们。 好，那这段话呢，我们可以讲它是耶稣所应许的，它也可以是讲到耶稣的遗言，因为他刚要回天家的时候，他再次的嘱咐，所以呢，这件事情很重要。过去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嘱咐；复活过后呢，他又有跟门徒说，到了他要回天家的时候，他再跟门徒说一遍。所以这是他的遗言，这个是也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有没有应验？有用应验，所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就看到这个应许已经应验。来，我们邀请下这个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
《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结果呢，这个的应许已真的有应验。那当然他们从耶稣复活到那时候，有些人呢就讲说，应该是他们在马可楼等了7天，有些人说是等了10天。好，当然我觉得呢，这个就要按着每个的不同的经学家的对圣经的一个了解哈，我就比较倾向7天哈。好，我们不去谈那个天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呢，主要的是主要来到去探讨接下来的课题就 OK 了哈。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圣灵就如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对不对？那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五旬节到的时候，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过后呢，天上有响声，过后呢，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过后呢，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别落在个人手上，被圣灵充满，然后按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最起码有6件东西发生。那6件东西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上有响声，我们知道呢，在天上，如果天父在做工的时候呢，要天父在他的宝座在做工的时候呢，或者天父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天上会有闪电，会有雷声，会有响声，会有重水的声音，这在启呃是呃在呃呃。启示录都有深深的记载很多这个部分哈，包括在出埃及记也有记载这方面哈，这个我就不多讲了。那接下来呢，就有好像一阵风吹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圣灵的风，对不对？那过后呢，充满这间家，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气息，然后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头上，有圣灵的火，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是有圣灵的充满。接下来呢，有圣灵所赐的口才，有方言，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现象呢，有圣灵的洗发生，有圣灵的浇灌发生，有圣灵的充满同时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洗呢，如果按陈道亮院长的教导呢，他是说第一次接触圣灵的时候就叫圣灵的洗。那么如果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呢，是给你能力，给你恩膏，破除你身上的恶，比较属于外在的，是叫圣灵的浇灌。那么如果说它是充满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刚强起来，跟它连接有关系的，这是叫圣灵的充满。那这是华神神学院的院长的一个教导，他是这样分享哈。好，那么呢，这里讲到圣灵被圣灵充满，就如舌头如火焰，就在他们头上嘛，对不对？好，那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画像哈，他们每个人头上就有不同的火在上面呢，对不对？那这里呢，那今天我们就讲说，那被圣灵充满，他们又舌头又火焰，圣灵又像风又像火等等，这个会不会太过神话？哎，我很难接受嘞，哎，这根本是真的存在吗？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呢， 我这件事情当时存在，现在依然都存在，只不过是很多时候神没有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当如果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我们就看得到。有时我们的眼睛未必看得到，但是相机有时候却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好啦，不要再画啦哈，乖啦，谢谢你啊。你画一遍呢，我就要把这个画再解决一下啊，再尽量啊配合一下啊，不要画了哈，谢谢啊。好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那在这里呢，那这是我们团契哈的一些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上到这个神山。上这个神山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我就要帮大家拍照。拍照的时候呢，忽然间我就发觉在我的我用肉眼没看到什么，我的相机一拿起来，我看到一个小点呢，小彩点呢，在我的相机一直飞来飞去。过后呢，我就把这幕拍了下来，用眼睛怎么看都看不到，而且用眼睛怎么看都是黑的。但是呢，一用相机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那个小点会一直在飞，一直在飞，一直在飞。所以我发觉呢，哎，原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相机反而可以把一些属灵的一些的东西拍下来哈。好，那么还有哪这张呢？是另外一张，也是我们自己拍的，就是。当我们那时候呢，你看光照下来，一般上呢就是直线的或者横线的，但是呢，在这个呢，你会发觉呢，当我在拍的时候呢，我当时看到有一个好像彩虹这样的一个椭圆形在环绕着我前面的那位姐妹哈，对不对？在环绕的那个姐妹。那但是呢，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那我一拿手出去的时候呢，那个东西会在我的手上，我就觉得很特别啦。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我自己拍的哈。那接下来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哈，一个保护，对不对？那可能那还有另外一张呢，也是我自己拍的哈。那当时候呢，我们在在一个小房间，我们点了蜡烛，那过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当时有火在烧。那过后呢，给我拍到呢，哎，你看这个后面的这个点哈，是有一个火一直在那边闪。所以呢，我们这些都是超乎我们常说圣灵像风，圣灵像水，圣灵像能力，像恩膏等等。但是呢，我们都没有真实能看到，但是相机确实能把它记录下来。那我的相机记载的很有限。那我们看看呢，接下来给大家看的照片呢，这是我们国家的福音派的会都。福音派是一个很大的宗派哈，很大的宗派的会都，他们甚至不太接受圣灵的。但是呢，在他自己的相机里面哈，他拍到什么呢？他拍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当时他们也是到这个神山，那当时候呢，他就在拍这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呢，他的相机既然可以拍到这样的画面，那可能你就想说，那会不会他的相机晃了一下，然后拍到这样的东西啊，或者他的相机呢不小心啊拍到这样的东西啊。 OK 我觉得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们再看下一张。那这张我们大概不能解释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看这个有点像音符，有些人看这个觉得有点像像旋律，我不知道像什么了哈，反正你觉得像什么就像什么。这个我觉得你的相机怎么晃都晃不到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合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个呢，常常我就讲说圣灵的工作就像一波一波，像一个浪。一个浪来，两个浪来，三个浪来，圣灵工作就像一个波浪这样哦，一个波浪，一波两波三波一直来哈，所以它就像一个旋风，或者它像一个波浪哈在流传啊。那这些呢，很多时候如果神打开你的属灵眼睛，你就可以看到啊。当然，如果你的属灵眼睛没打开，你就未必能看到。但是这个是会都他的相机拍到的哈。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这张东西呢，那更加你说怎么 晃你的手机，对，不可能拍到这样的吧？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吊井的神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里面太多宗教了哈，神就把我们吊一下。我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啊。但是呢，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哈。好，那接下来这一个呢？那你看又是什么呢？那我就讲说，圣灵的工作就像什么呢？一波、两波、三波，像一个流、一个流、一个流流进来哈。那这些都是他们所拍下来的照片哦。所以大概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多少少也相信说，哎，原来呢，圣经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是真实出现的，是对的。啊，但是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啊，是看不到。所以这里讲到，有雷声，对不对？然后有风吹过，有舌头如火焰，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我们看不到，但是呢，现在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我们大概看得到啊，看这些都能看得到，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有天父的雷声、圣灵的风、神同在的气息，圣灵的火，这个圣灵的充满跟方言，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所以呢，照片记录着这一切。所以，我们大概呢，大家应该都能接受，圣灵到今天依然工作，圣灵到今天依然在医治，圣灵到今天依然在说话，圣灵到今天依然跟我们连接，跟我们说话，跟我们聊天，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恩膏我们，对不对？赞成吗？Amen。好啊，所以我希望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反对圣灵的，或者你不接受圣灵的，或者你觉得神已经不说话的，那么呢，我告诉你，你要回到圣经去查考，这本圣经写的时候，先知的时代发生，使徒的时代发生，耶稣的时代发生，保罗的时代发生，到今天依然发生着。所以如果说任何的教导来到跟你讲说，神已经不说话了，神已经不工作了，神已经不医治了，那么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属于是一种传统的，活在自己的框架跟自己的思想观的，自己的观点，自己没看过医治就说神不医治，自己没听过神的声音就说神不说话，任何东西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面。 Amen。我希望帮助一些，比较传统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突破，可以有一个提升哈。当然，我觉得呢，我能做的是我努力的帮助大家得到医治，帮助大家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如果你从第一课到现在，你就会发觉我是很注重神的话的人，而且我是很注重原文查考的人。所以呢，如果说除非你可以用原文来挑战我的教导，你也可以用原文用圣经来监察我的教导啊。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对圣经是一知半解的，然后是因为你活在你的教会活了很多年，一直在教会从来没看过这样现象，就去反对所有接受这样现象的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动作难免会比较可惜啦。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的这样多嘛，那我们应该是圣经如果要相信就要完全的相信，我们不能以神你没有看到医治你就说神不医治了，你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你就说神不说话了。那这个情况呢，我就觉得不只叫无知也叫愚昧，更是成为法利赛人拦阻那些想听神的声音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任何那种呢，自己拦着那个门，自己不进那个门，倒是拦着那个门不让弟兄姐妹进去的，圣经里面称他们叫法利赛人。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是直接痛骂他们说毒蛇的种类，那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哈。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回到圣经，任何东西用神的话语来监察彼此的教导。 Amen。 OK， 好，那接下来呢，彼得马上站起来回应，他说什么呢？他马上站起来了，还有11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他就直接说这些人不是罪。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其实不是罪，因为时候刚是 以时，就是早上九点，所以没有罪了。他就马上说，先知约珥书所记载的话发生了，他就马上引用约珥书了哈。所以呢，简单，我们大概在这里能看到呢，原来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给人家外表看起来会有一些像罪的现象，但是其实不是啊。但是如果你自己被圣灵充满过，你会发觉呢，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很清醒，但是呢，别人看我们好像罪。那但是如果说那是大充满，如果小充满的时候呢，你也会醉，但是那种叫陶醉，也是一种醉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如果说有些人还没被圣灵充满的，那么呢，千万别这样快下定论，批评那个论断那个，批评那个论断那个，一直批评，一直论断，一直批评论断，到最后呢，就显示出我们自己的一种的无知跟愚昧，因为呢自己没经历过，然后老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别人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是一种愚昧。所以如果还没被圣灵充满，那么就谦卑的求圣灵来到充满我们，让还来到去经历神，去被神摸着。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上，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能接受圣灵的，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也是经历圣灵的洗的，经历圣灵的浇灌的啊。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是整个大原则了啊，大原则我们去明白哈、啊，明白神的整个的工作哈、啊。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呢，他就马上引用了约珥书，就讲了一篇道，那篇道很短不长。但是呢，这篇道一讲完过后呢，就发生什么事？来，我们请下我们的创意帮我读一下。
《使徒行传》二章41-43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阿们。所以看到吗？当时候呢，他们就是被圣灵充满浇灌过后，那过后呢，人家以为他们醉酒，他们彼得跟11个门徒站起来说，没有，他们没有醉，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马上讲了一场道，结果呢，那天呢，门徒约添了3000人，大概有3000人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当时候很有能力，他们很有信心，他们不再惧怕，他们很有恩高，他们行神迹奇事，他们恒心遵守教训，不只是这样，他们凡物共用，不止这样，他们彼此合一。如果我们继续读44节、45节、46节，我们就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能看到吗？他们当时是大有能力的。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能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灵的充满、浇灌、圣灵的洗、方言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大有能力了。所以呢，我们看呢，这事在发生这事之前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模样？这事之前呢，大概40天之前呢，40天之前呢，是发生什么事？哎，我们请下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
使徒行传1:3，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我们看到40天之他们当时40天之前呢，哎，原来耶稣已经复活了，陪了他们40天，陪了他们40天的当儿，他们有没有能力？没有记载他们有能力。他们有没有记载他们大大刚强、大大壮胆？有没有记载说他们讲到3000人的时候？没有，都没有。所以40天之前，耶稣陪着他们40天，没有这样的记载说他们有能力的、有恩高的各方面。那这发生在43天之前，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同样邀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约翰福音》21:3，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好， 那这是发生在这事的43天前，43天前发生其实不是43天，43天，OK，43，五旬节，OK，五旬节就应该是OK，没数赔的，他们对44，哦，不对，50天才对，50天前啊。53天前，因为呢，四四节是50天，50天再扣掉耶稣40天，对对，OK，所以应该对，应该是53号，所以四换去50天了，所以呢，40变50号，所以53天前呢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已经跑回去老本行去打鱼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那么呢，54天前，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发生什么事？哎，我们看一下，创意帮我读。
约翰福音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好，当时候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谁陪耶稣陪到去十字架前面的？其实呢，剩下的都是一堆女人，只有一个男人，他就是雷子约翰。所以呢，一个出卖耶稣，一个彼得讲大话，9个都跑掉了，只剩下一个脾气最坏的叫约翰，在那边做什么呢？在那边看耶稣，看到十字架。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呢，在54天前，一个出卖耶稣，一个讲大话，9个跑掉，一个雷子剩在耶稣的前面。然后这次发生在53天前呢，他们还跑去打鱼。那50天前呢，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了40天，那他们就到了马可楼，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都能看到呢，当时的他们在54天前、53天前，他们是软软弱弱，他们是没有能力，他们是没有力量，他们是惧奇惧怕等等。即使耶稣陪着他们40天的时候，圣经也没记载说他们有能力，他们讲到很多人信主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这是在发生在圣灵充满之前，他们是软软弱弱，没能力，或者是很一般的。但是到了我们看到呢，在他们被圣灵充满过后，他们很有能力，他们大有信心，他们不再惧怕，他们很有恩高，他们行神迹奇事，他们恒心遵守神的教导，他们凡怒公用，他们彼此合一。这是发生在什么呢？圣灵充满过后。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在这里呢，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就看得很明显了。哦，原来呢，他们当时候呢，就是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他们就等候父所应许的。过后呢，他们就得着这份能力，过后他们就出去为主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过整个过程走过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大概很明显知道整个过程。那我们就来到了解一下什么叫收入，什么叫支出哈。那我们按着刚才《使徒行传》的刚才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去了解整个步骤。当时圣经讲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到第一点呢，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叫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它是这两个词的连接，一个是耶路，一个是撒冷。那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变成耶路撒冷叫平安的训诲，是它的原文的意思。那么呢，耶路的意思是色，交，头阵，还有色。然后呢，撒勒的意思是结缔和平之约，在和平中完满跟和谐。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在圣经里面呢，诗篇48篇1到2节说什么呢？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大郡王的城在北边，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就是大郡王的城。耶路撒冷城呢，就是我们的耶华所居住的城。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这个整个意表说到就是要在大君王的城里面，或者大君王里面啊，就是意表着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接下来呢，所以呢，你也可以讲是在大君王的殿中啊，在大君王的殿中。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呢，他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要等候父也所应许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呢，以赛亚书40章30节说："但那等候耶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箴言20章22节说："要等候耶华，他必拯救你；凡等候耶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华必施恩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OK，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样哈，圣经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讲到等，这里我们就知道呢，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力；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他必拯救；当我们等候时候，心里寻求他，他必施恩。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穆安德烈呢？他本身呢是一个等候神的专家哈、哦，他说什么呢？在敬拜中能更多的等候神，唯愿我们能以静候敬拜，直到我们知道他与我们何等相近，而对主说。我正在等候你，这是穆安德烈说的。所以穆安德烈就说呢，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是包括有敬拜的环节在里面。好，我们再看一下周金海牧师说什么呢？周金海也是一个等候神的，我们的这个年代的专家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自己并不晓得。当如何以灵以诚来敬拜神与神相交，但圣灵会教导我们怎样敬拜神、赞美神与神交谈。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说呢，就是说呢，等候神包括敬拜，包括交谈，包括赞美神。所以我们知道了，原来等候神呢的部分呢，是包含着有赞美、有敬拜，甚至有祷告、有跟神交谈的部分在里面。这包含在等候神的系列里面。好，我们也明白了第二点，等候什么意思？那所以呢，等候包含赞美敬拜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那必得着能力，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说，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恩膏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OK，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他们就得着能力跟恩膏，所以这个部分讲到说，就是说，你们就必能得能力嘛。好，然后说我们知道，哎，他们得能力恩膏是为了来到，耶稣也同样得能力恩膏，才能释放，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瞎子的。那包括我们得着这个恩膏，是为了传福音，报告被掳的喜年，瞎眼看见，然后呢，受压制的得自由，跟报告神的喜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 概明白了一件事哈。那我们呢，等候我们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哈，圣经里面就讲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耶稣跟他们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我们就明显知道了哦，原来呢，原来讲到说领受能力的部分是为了更有效的服侍神，更有能力，更有恩高，来到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等候，所以才会得着能力啊！因为有赞美敬拜，因为有跟神亲近，因为有跟神靠近，所以我们才会得能力。那接下来第四点呢，我们知道他说做我的见证，当然做我的见证我们不需要讲了，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对不对？天上地下全被得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吩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OK， 那第四点这里他说我要去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吩咐他们都教训。所以我们知道去是谁，五重职分里面比较属于传福音的，那么去之前需要带导守望，比较属于先知跟先知性的。然后呢，做我的门徒，从信徒到门徒，我们需要牧养他们，是牧师的工作。那么呢，需要吩咐他们，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这个教训教导的部分比较属于教师，那么呢，四个都可以的，一般都是使徒的工作，他需要四个都可以，哪里不够他就补上哪一个，所以五重职分在这时候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了他整个过程呢，就是说整个过程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里呢，等候呢，得能力的跟做见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说到就是要在大君王的城里面，也就是说呢，要在神的里面，要在神的殿里面，要在神的心里面，要在神的天里面，要在神的怀抱里面，这包含在大君王的城里面。那接下来呢，等候包括赞美跟敬拜，那过后呢，得着能力，就有恩高跟能力，那到最后呢，就活出大使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能看到了，第一，你要在大君王的城，第二，你要等候，你就要赞美敬拜，跟神亲近，跟神靠近，那么呢，才会发生呢，就才会进来，进什么呢？我们才会得着能力、恩高各方面。过后我们出去服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这个得着的能力、恩高各方面使用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叫收入，一个叫支出。那收入就是说，当你在大君王里面，当你去等候的时候，你去赞美、去敬拜各方面，神就什么呢？把能力、恩高、属灵的气息加在我们里面，它就是一个收入。有了这个收入，我们就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就去侍奉弟兄姐妹，它就是一个支出。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了，我们服侍的时候，它是有收入，先有收入后有支出，对不对？但是呢，怎么会有收入呢？你要在神的里面，神的殿里面，神的同在里面，过后呢，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去等候他，去跟他聊天说话，我们才会得着这个能力，他才会有收入进来，所以我们才能去服侍他。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我们这几点，一个叫在，一个叫等，一个叫进，一个叫出，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收入，什么叫支出。 OK， 好。那服侍神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我们也会走过这个现象，你要先在他的大君王里面，你要等候他，敬拜祷告跟他亲近，过后呢能力恩高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收入。要过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将能力恩高释放出去，别人就得着医治，别人就得着安慰，别人就得着各方面， 它就是一个支出。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先明白属灵里面的收入跟属灵里面的支出。当然你可以有很多字眼去描述这一块东西，但是我觉得用得比较白话给大家明白的就是收入跟支出，那么大家就明白了哈。属灵里面哈，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那一些地方有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状况哈，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服侍，我去服侍的时候呢，我就那这个颜色呢就是一种恩膏，因为不同的恩膏代表不同的颜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恩膏。当我到一些地方去服侍的时候呢，我就释放了一些神已经给我的一些的恩膏，给我一些能力出去外面。出到外面的时候呢，我的能力恩膏都已经流出去了，对不对？流出去我就会觉得很空，我原本是满满的，过后呢我就变成这样的空。这样空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有些地方我去服侍，只有出没有进。那一般上呢，一般上有些地方，如果说他们是他们对圣灵一知半解的，对神的话也一知半解的，或者他们的教会呢，对神的话、神的灵，或者是有很多扭曲的，或者是反对圣灵的，或者反对神的等等等等，所以到那些地方呢，服侍只有出没有进的。所以呢，那我是讲灵里面的力量，还有那种恩高能力，跟之前神已经放在我里面的，只有出没有进。所以这时候呢，我就会发觉呢，灵里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发觉又空又累。那其实呢，我到很多教会去呢，很多教会呢，他们就是说，可能占了60%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很混杂，很混浊，甚至有时我真的都怀疑他们是不是信主了呢？所以呢，就是说，只是头脑知道信主，但是呢，对主一知半解的。所以这些地方去服侍呢，真的是又空又累啊，真的是又空又累。那过后呢，所以呢，到这个教会去呢，灵里只有出没有进，那么呢，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啊，就是说灵里的收入、属灵的收入了哈。所以呢，这个地方服侍完又空又累。一些地方我去服侍呢，我就发觉这样，当恩膏被释放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很空一样了，对不对？但是我就发觉，当恩膏一释放出去，另外一波的恩膏又留下来。所以呢，有些教会呢，他们也明白恩膏，也认识圣灵，也认识神，所以呢，他们呢本身呢就都开放的，也明白神的话的。所以到这些地方去呢，就是什么呢？有出也有进。所以呢，我这边出去，那边就流进来。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当我一边教课，我觉得神一波一波的给我信息，一波一波的给我开启，所以呢，每次教完课，我快点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所以这种叫有出也有进，好，所以呢，有进的时候呢，我又在活跃了，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呢，零有支出也有收入，但是呢，累是真的，但是不空哈，到这个地方是不空的，所以呢，零有出也有入。有支出也有收入，所以呢，累是真的，但是不空啊。这些地方有时我去服侍是这样，一般呢，这样的教会呢，大概占了可能40%吧，40%是这样的教会。那么再讲一个东西呢，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啦，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啦。有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呢，原本是这样空的，过后呢就领受了很多，过后呢。只有没有出只有进，当没有出只有进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他们就变成怎么样呢？原本这样帅的样子就会变成什么呢？邻里只有没有支出的，只有收入的，他们到最后就会变成属灵的胖子。所以呢，我就鼓励大家啦，所以如果说你领受了，你就要去服侍啊，
哪怕你领受一点点，哪怕你领受很少都无所谓。那么呢，你要去服侍弟兄姐妹啊，去服侍的时候去帮助更有需要的人受。所以你领受了，你再透过你流出去，再透过你流出去，那么呢，你的灵里面就会越来越健康。那么如果说你只有进的啊，只有进没有出的话，到最后就变这样属灵的胖子。到最后呢，属灵的胖子呢就变成是那种整天在那边自爽，在那边自己什么看什么意象，看什么意象，你看我的意象，我看你的意象，你为我发愿，我为你发愿，发来发去，发来去，那这整堆人都是叫自爽派，你爽你爽，你太爽我太爽，爽来爽去，就是变属灵的胖子。所以呢，不管你领受什么的恩膏，什么的能力，各方面呢，到最后呢，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出去服侍。一定要出去侍奉别人哈，这时候呢，我们才会不断的长大哈，这是很重要哈。所以呢，就是说领受了，一定不要不要停留那边，领受呢就要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哈。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才会快高的长大，不然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属灵的胖子了哈。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在你领受了神的话也好，恩膏也好，能力也好，各方面要开始去服侍别人，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妻子，服侍你的孩子，服侍你的牧师等等。所以呢，你这时候才会是一个平衡。所以不管你领受多少的恩膏能力各方面，他都是为了大使命，都要参与在大使命，把福音传出去，来到建造主的门徒，从信徒带到门徒，然后为灵魂带导各方面，这都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跟神的关系生涯里面是不可缺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活在大使命里面。阿们。 OK， 好。那么这种呢是叫又饱又胀但是又累，因为什么呢？因为吃太多了嘛，那没有用出去嘛。好，那么呢，接下来呢，这种是叫零没有出只有入，所以呢，没有支出只有收入，又饱又胀又累，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收入，什么叫支出哈。当然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字眼，我是希望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字眼哈。所以呢，有收入啊，收入跟支出。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收入跟支出。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收入或存款。那么收入或存款是什么意思呢？ OK， 好，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什么呢？你是用收入在过生活，还是你在用存款过生活？这个聊天功能关了哈，聊天功能可以开一下吗？我们看看弟兄姐妹，问一下弟兄姐妹啊。这段时间呢，弟兄姐妹呢，是在疫情期间呢，你是用收入在过生活，还是用存款在过生活？有些在存款哦，已开存款，还有贷款啊，用收入哈、啊。还有呢，有些在用收入，有些在用存款，收入比较多哈、啊。OK， 好，感谢主哈、啊。如果你用存款的，我真的要为你祷告；如果你用贷款的，我真的祷告，你的经济一定要突破。哈利路亚。Amen， 哈，所以有些疫情的期间呢，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是说，没有收入了哈，这时候要用这存款啊，所以我真的盼望了哈，用收入才是叫正常啊，但是还有一些用贷款啊 ，OK， 好，为你祷告哈，让你突破啊，突破好不好啊？突破啊，突破哈、啊，这里又一个以诺 ，OK， 贷款哈、啊，信贷 ，OK， 好，我真的为你们祷告哈，让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突破哈，可以有一个突破，好，那我们暂时。是这样哈 ，OK。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哦，OK， 卡债尽量不要用卡债太多了哈，那其实确实不太好啊。但是我等下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哈，也有些用贷款啊，有些还是用收入等等哈。其实我觉得可以跟主求啦，跟主求一个这样的特殊的恩典哈。但是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要考试过关，那么神可以相信我，神信任我们过后呢，他就会愿意来到把这个东西加给我们哈。那我跟先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说现在那这个收入跟存款呢，我们看属灵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属灵里面呢，收入
或者是存款，存款就是储蓄了哈，以前的储蓄，当然用借贷的话呢，那么你更加超前了啊！我真的祷告神让我们的经济，让我们的这让我们的财务可以真实的自由哈，这是很重要哈。好，那我们看属灵里面是怎么样的意思呢？那你看哦，那收入呢，或者是存款呢，你可以用这里的收入属灵物质界呢，我们物质界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收入来服侍神，物质界呢，我们可以用收入来过生活，或者用存款来过生活。属灵里面，我们一样，有些弟兄姐妹是用这收入来服侍神，有些是用这存款来服侍神。那什么意思呢 ？OK， 我们看一下哈。那服侍神呢？我们用这收入还是存款啊？那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哈。我请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创意。
出埃及记16:4-5、21和3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
好，谢谢啊。那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期间的时候，而不是每一天呢是需要去捡玛拿的哈，哪有一天你没捡呢你就没东西吃？那到了呢，我周六的时候呢，周五的时候呢，你就去领受，去拿双倍，因为呢，周六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安息日，不允许去捡哈。所以呢，大概我们能知道呢，就是说呢，他们捡玛拿的时候是每一天都去捡哈，原则上是每一天，除了安息日前一天是去捡捡两份哈，其他的都是捡一份哈。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我们知道玛拿呢，他们是每天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哈，所以每一天都捡的。好，那么呢有些经学家呢的画家呢就把玛拿画成这个样子哈。玛拿他说是长得这样的样子的，但是老实说我看来看去觉得有点像雪哈，有点像雪哈，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像玛拿，但是我觉得比较像雪啦哈。但是呢，不管你说像玛啊像雪不像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幅图画。这对呢是一对很特别的美国牧师，那据说不是据说哈，我亲眼的有看过哈，跟看到呢，他们这对夫妇呢很特别，是他们每次呢就是来一个地方教导的时候呢，他们的圣经呢就放在讲台上，那他教导完了过后呢。忽然间他的圣经呢就会浮出这样一块一块的东西，当然对他们他讲这就是玛拿。 OK， 我不知道玛拿是不是长得这样，但是他们是很特别，是每次他们到哪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呢，他的圣经来的时候呢是扁扁的，当他讲到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呢，他打开他圣经的时候呢，哎，这些东西就会在他圣经里面。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没有这样无聊去，没有这样多无聊，自己拿几个饼，然后呢夹在自己圣经，每一场都是这样骗人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但是呢，我是没有亲眼看见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有些是跟我讲说他们亲眼看到有浮现出来这样，但是我是没有，我是到那个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圣经都是关着的，那过后呢到了
讲到结束了，他就打开圣经，我就看到有饼在里面，这样，那过他还分给弟兄姐妹吃，反正我就没有机会抢到哈。他们跟我讲说有点甜甜，有点像什么饼这样的感觉啊，反正我真没吃过了哈。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无聊了哈。这是题外话了，给大家知道见增广见识嘛哈，再去多一点去认识了解这样哈。好。那所以呢，他们每次呢，这个玛拿呢，都会浮现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那这可能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跟他们说话的记号。那我当然有些人怀疑，有些人赞成，有些人接受。但是我是亲自有在那个聚会，确实他有把这个东西分给大家。但是我是没有看到在他的圣经浮起来。但是他们有些跟我讲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大概一个题外话知道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稣呢，是每个早晨、晚上跟服侍后都收取玛拿。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马可福音记载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还有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我们看到吗？耶稣是早晨、晚上跟服侍后都有跟神亲近，都有跟神连接，都有跟神靠近，都有跟神祷告，来到领受玛拿，让这个收入继续的流到他的里面啊。这个是耶稣的服事啊，耶稣的一个习惯。大卫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每个早晨都收玛拿，所以呢都跟神都跟神连接，都来到亲近神，都跟神祷告，都有这种收入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呢，诗篇五章三节说，耶和华啊，早晨我必听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八十八篇十三节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然后诗篇一四三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所听你的你恩爱之源因我祈靠你，就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看到吗？大卫每个早晨都来到跟神亲近，每个早晨都来到收玛拿，每个早晨都有收入。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另外一个部分的记载的时候，记载但以理，还有记载也是大卫哈，他就讲说，大卫就说，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哀你也必听我的声音。然后呢，但以理说，一至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而且我们看到呢，他是晚上早晨响午，然后呢，但以理是一天三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耶稣是服侍过后，早上晚上都有同样有记载到他去来到什么呢，有这个跟神连接的关系，有这个收入进来过，他才去服侍别人。每次服侍完，耶稣又继续的什么呢，继续的跟神祷告，继续的把收入把它支取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每天都是领受玛拿的人。所以今天我想问看你，你是否每天有一个小时来领受玛拿，或者是你是否每天有一个小时来到与主亲近，或者是每天你一个小时灵的祷告你开始了没有。所以我想问看大家，到底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如果说我们每天都没有跟神亲近，都没有跟神靠近，也没有跟神有连接，那么呢，我们服侍神就是用着我们的存款。 Amen。 OK， 好，这里不所以到底你服侍神是用这存款还是用这收入，我觉得你自己就会很清楚了哈。好，这些我暂时不讲了哈，这些暂时不讲了，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越来越靠近哈。OK， 好，这些不讲先 ，OK， 都不讲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啦，如果说你还没有灵修的习惯，你最起码呢可以从这个每天73分钟的这个灵修方式去开始一下，让我们的灵被提升，灵被扩张长大哈。在滴滴云滴滴云哈，下面看到吗呢？公众号看到吗？公众号滴滴云里面呢，灵的操练这个部分呢就有。每天73分钟灵祷告敬拜灵修的这个音乐，还有这整个整套的系列就在里面。所以呢，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建议你去马上开始这个习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会发觉我们不是我们侍奉往往都是一直在用这存款。你有多少存款可以用呢？阿们。 OK OK。所以呢，当然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除了收入或存款还有利息，但是呢利息我觉得这课没办法讲完哈，没办法讲，我改天有机会讲。那么我现在跳到第四点，就是讲说透支吗？你已经透支了没有？ OK， 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下哈，那这些我等下给你看到的一些的这个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先知，或者神的士师，他们过去的时候呢都很富裕，就是属灵很富裕啊。但是呢过后呢，他们不断用存款，不断用存款，用到最后呢整个生命都垮了。那我们看第一个呢是谁？是以利。那以利呢，有些人就讲说啊，他本身就是败坏的吗？他就是不好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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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如果你去明白以利的生命的话呢，以利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叫身高，名义为高贵还有崇高的意思哈。所以呢就是以利呢他还是亚伦的后裔啊，属于他玛加一族一脉哈。然后呢他是在当撒母耳幼年入会幕时呢，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也是士师啊。所以他当时候呢是一个士师又是大祭司，所以可见的他的背景一点都不简单。那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呢，在这个士师记的这个末代的时候呢，当时是道德沦落，是偶像盛行的日子，他以利可以为主摆上真的是不太容易。而且呢他个人敬虔和一生在示罗会幕的侍奉都可以见证到这点。所以呢可能有些你说哦，以利好像不太好，但是对，他有不太好的时候，但是他当时候呢可以做神可以做以色列的大祭司，又可以做士师，可见得他的背景一点都不简单。所以当时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之一。那他又在什么呢？以色列当时候道德最沦落的时候，拜偶像各方面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还是坚持着爱主的这份心志，所属真的不简单。那当时他也做了错误的判断，说哈拿啦，你在喝酒啊什么之类等等。过后呢我们看到他知道真相过后呢，他后悔自己口出的哲言，并向哈拿做了一个祭司的一个祝福哈。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他本身呢其实呢是有真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属灵财宝在里面的。这些的属灵财宝他是怎么累积的呢？是之前就累积，但是呢当他开始在接下来的年间呢就没有继续来累积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呢，哎，他就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懵懵懂懂哦，越来越古板哦，越来越没有弹性等等这个情况啊。当然呢如果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呢，他不是神不叫他吗的名字吗？那过他三次的去找以利吗？那以利还会告诉他说哦，如果是这样他就明白了，那么是耶和华叫你，他就这样意思。所以呢他可以这样去引导撒母，可见得呢就是说他对神是认识的，他对神是有背景的，他对神是了解的，他是明白神的作为的。所以呢可见呢其实他是有过去，他是属灵财宝是很多的，他是真的是有过他跟主很好的关系的时候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到吗，他曾经很棒，
他曾经很爱主，他曾经也很渴慕，他曾经也很追求摆上付出献上。但是问题来了，他曾经灵里很富足，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说什么呢？所以问，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一天我们停止了收入，我们就一直用着存款，用着存款，用着存款，用着存款的时候懵懵懂懂，就是说，哎，看到这个哈娜这样也以为他喝醉酒啊，看到这个孩子这样也不去管啊，看到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天没有去追求神，一天我们没有去领受玛纳，我们用着就是存款，过去的家底，过去跟神的亲近的关系，过去跟神的领受，过去跟神的连接，过去的恩膏，过去的能力，过去的教导，过去的各方面，所以导致到我们一致用这存款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灵里原本很富足的，我们都变成了一个很穷巴巴的人，那我们还以为我们 是高高在上。所以呢，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我看到重复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过去的以利时代在发生，然后呢，在我的教会的状况也发生，在我城市也发生，在很多教会也同样在发生。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如果说你过去是属灵的百万富翁，那么呢，你就继续的每天去捡玛纳有收入，不然呢，一天停止领去捡玛纳，我们就是随时就是领在用这服侍别人、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就是用这我们的存款。然后呢，我呢有到过好些很农村乡下地方去服侍当我跟他们讲说圣灵充满。他们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什么老大啊，教会的什么就是老那些年长的，圣灵充满了，我30年前就有了，方言啊，领受方言啊，我20年前就有了，听神的声音啊，我40年前就听过了，那先知预言启示啊，我牧师70年就有了。我现在告诉你的，要问你的，不是30年前，不是20年前，不是40年前，不是70年前，不要跟我吃老卖老。我现在讲的是昨天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现在讲的是昨天你没有捡玛纳，我现在讲的是前天有没有跟神亲近，我要讲的是方言祷告你是否坚持每一天。所以呢，如果说你都没有的话，你就是用这30年前的经验来教导现在的弟兄姐妹，你就是用这20年前领受的方言来到勉强说自己会方言，你就是领受这40年前神曾经跟你说过话的40年前的历史在服侍这神，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现在讲的不是30年前、40年前、20年前，可能过去你很富足，可能过去你很有钱，但是你的家产已经败光了，你已经没有这种弹性跟神连接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看到这样的牧者、这样的传道人实在太多了。你过去很爱主，我知道，但是那是过去多少年前。你过去每天跟神祷告，我知道，但是那是多少年前。你过去真的跟神祷告说我更亲近，现在你祷告还是亲近吗？或者是已经跟神在做报告？神要的是跟他谈心，不是要我们跟他做报告。有吗弟兄姐妹？有时候跟神就做报告了，报告这个，报告那个，报告报告主啊，这件事这样，这件事这样，哎，主啊，那主都不要听这些啦，主更要听的是你的心的感觉，你的心跟他交谈，心说你的心跟他更多，主更加在乎这些啦。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好，那我们继续走哈。嗯哼，所以我到这些教会去，我就看到那些牧者高高在上的那些的老一辈的，哇，这样的眼神这样看着我，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但是我会发觉到你讲的都是30年前、20年前、40年前的东西，但是我要讲的是现在的东西。阿们阿们。对，我尊重你是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前辈，但是问题是 你这些年你实在真的没有成长到，实在这样多年你实在是没有收入，你用着的都是存款。所以呢，你看到有时候我们讲道哈，我们发觉有些人讲的道呢，他永远用的例子呢都是那几个，永远的见证就是那几个。因为什么呢？他就只是那几个见证好讲，没有别的见证讲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用的都是存款，不是收入。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你要不断的长大，那你的见证呢是要昨天的见证、前天的见证、上个月的见证、今年的见证，这个才算是见证。那如果说过去的那些见证，对，都是见证，但是那些是存款的见证，它不是收入的见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服侍神，不要用这存款，我们要用这收入。阿们。是否每天你跟神都有亲近？是否每天你都有一个小时给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好，那参孙呢，他这生当中呢，在四世纪记载说什么呢？所以你当谨慎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啊。你必怀生一个儿子，不可以用大剃刀给他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归神做拿细尔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拿细尔人呢是禁止各样的酒类啊，以及酒做醋啦、葡萄啦、葡萄干啦，以及葡萄干上结的啦啊，这些他都不能吃的啊。而且呢，不能剃头哈、啊，任由他长啊，不可以靠近尸体啊，即使是亲人的尸体。那、啊、这是参孙做拿细尔人的一个代价。那你说呢？他如果说哈、啊，他如果说他没有付上代价的话呢，他就不可能会有这样有能力。所以他就是有付上代价，他才可以有这样能力，对不对？那接下来，所以呢，他是有为神牺牲过的，他是有真的有跟神有关系的，最起码在他身上你看到有很多恩高能力，也很多的代价付出，对不对？所以呢，他曾经也很富足的。但是呢，你看到、哦、双手就可以将狮子啊的这个撕开，对不对？那过后呢，随便简单的就将非利士人全部干掉，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下呢，他最后呢，他接下来呢，却什么也不算最后了。他其实在他的算是他的生命的其中一段哈，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就接触尸体，又饮酒，对不对？又跟妓女亲近，对不对？又爱上了这个大力拉，这个大力拉可见就不是什么好人嘛，整天出卖他，整天出卖他，还是要靠近他。但是呢，你看到呢，当时候呢，他因为什么呢？他整身都是肉，整身都是想情欲的东西、肉体的东西等等，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趴在这个女人的这个腿上，帮他头发剪掉，结果他就死掉了哈。所以呢，可见得呢，就是说他当时候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呢？拿细尔人是不喝酒，是长头发，不能靠近尸体，是这样的一个代价的。但是到最后呢，他体贴的是他的肉体，体贴的是女人，体贴的肉身的关系等等，到最后他就死掉了嘛。所以我要讲呢，就参孙是有付出过的。参孙过去的时候是属灵的富裕的，但是呢过后呢他却什么呢？却失去了很多，因为就到最后死掉嘛。因为呢他更加体贴的不再是跟神的关系，更加体贴的不再是每天去领玛纳，他更加体贴什么呢？跟这个女人搞那种肉体的关系更多。所以可见得他根本就不在乎灵的东西，他只在乎肉体的东西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一天如果属灵你不前进，我们就是等这一天会跌倒，等这一天我们会被淘汰掉，等这一天我们会更加显露肉体的更多败坏出来。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即使再忙、再没力、再软弱、再各方面，每天坚持一个小时跟神亲近，这是一个必要。阿们。一定要用收入服侍神哦。那所以呢，我就讲我自己真实的故事了哈。当我离开我自己住的城市之前呢， 当时我很小哈，当时我十几岁，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我的教会很棒，我的牧师很棒，我真的觉得他牧师讲道太棒了，我真的觉得我的教会真的太棒了，这是真的，十几岁我真的这样觉得。但是当我在属灵不断长进的时候，当我属灵不断长大不断成长，所以呢每去五年过后回来我城市，10年过后回来我的城市，15年过后回来我的城市，20年过后来我的城市，我就发觉呢，每次我一回到城市的时候，我就跟牧师有沟通啦，有什么呢，我发觉他已经不明白我说什么的。我跟他讲先知启示，我跟他讲说灵里的状况，我跟他讲说敬拜的不同的等级，我跟他讲很多，他已经没办法明白了。那我就发觉到我们距离越来越远了。他追求的一向来他追求的东西就是服侍神，服侍神，来到教会就是要服侍神，每个弟兄就是要服侍神，每个不服侍就不爱主，一定要服侍。他的观点就是这样。那对我而言呢，就是说我的观点就跟他完全不一样，我就发觉跟他距离越来越远。不是因为我服侍主我才爱主，是因为我爱主我才服侍主。所以呢我就发觉他们的观点就是那种你要服侍，不是你才爱主啊。这是我觉得，所以我就发觉到，你会发觉就是说他还活在20年前的他。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蛮纳闷的。其实我有这样的感觉，不只是我有这个感觉哈。我记得呢我在神学院有一些真的很棒的同学哈，他们没有走进全职，他们在职场。他跟我讲说他一天我们坐着聊着的时候，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以前也真的很钦佩他的牧师，他觉得他的牧师是可能是最会讲道的人。但是他过后呢一晃10年过后再回到他的教会，他就发觉到牧师没有以前那么棒了。不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棒，而是他觉得说就是说好像跟牧师沟通很多东西牧师也没办法明白了。那过我就跟他两个坐着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的总结就是说，过去的10年，过去的20年，我们一直在长大，但是牧者他一直在自己教会一直苦苦的耕耘，所以他也没机会出去外面学习，也没有机会跟不同的人有碰撞，因为在教会自己就是老大嘛，最大就是自己嘛，只有他说没有人能讲的。那这时候呢他就慢慢硬化掉。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当然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牧师哈，我是讲这是真实的状况，我看到的状况。而我真的很鼓励，如果今天你在平台上，你是牧师，你在牧养教会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个警戒，这是我们的一个要小心的部分。当然呢，你如果今天晚上你能来到这个平台听课，证明说你是很追求的，证明你是很渴慕的。但是我讲的就是说，有一些牧者一直忙碌在自己的服事跟事工，10年20年下来，他发觉10年20年他被捆住的就是一个事工，不断用这的自己的存款在服事神，用这存款在服事弟兄姐妹。那10年20年下去，只要在教会比较有追求的弟兄姐妹，几乎每天都是增加收入的。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属灵的产业基业你会比他更多的。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而我们很多时候真实的发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去关注就这个问题，或者是很少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天只要你停止，不是用这存款在服侍神，那么呢迟早一天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超越了你，比你更加属灵了，比你更加认识神了。因为呢他每天收集着存款，收集着收入，那么你却一直用着自己的存款。所以这是真实，我在我的家乡，或者在我自己租住的城市，或者不同的城市所真实经历的状况。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牧者们不要停止，牧者们不要因着服侍，为了服侍弟兄姐妹的关系，却忘了 跟神连接的关系才能产生收入。所以呢，你一直用着存款服侍，到最后你自己垮了，弟兄姐妹也未必会太能成长啊，对吧？10年前你是很富裕，你是含着金钥匙成长，因为呢你可能有太多的你的爷爷是牧师，你的奶奶是先知，你的爸爸是大牧师，所以你有很多属灵产业，属灵的基业。10年前你可能很富裕，含着金钥匙长大，但是呢然后呢就像这个土话说，谁说我好吃懒做，我是享受生活。那我讲的就是说你不再每天跟神有一个连接的关系，每天就是好吃懒做，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就是说你选择的就像少了这个玛利亚却选了上好的福分跟神的连接，每天就像马大做这个做那个做是做了很多，但是他跟主来到埋怨的时候，主说什么呢？马大，你忙忙碌碌，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却选择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不管你以前是多富裕，只要是好吃懒做，是好吃懒做这个部分只是讲到你在跟神的关系的部分，然后呢到最后坐吃山也会空，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看到过去那些很多好些的牧者们，我都很仰望他们，很钦佩他们，觉得他们真的特别棒的。但是我发觉到当他们一没有前进，你就会发觉时间这样累积，一直用存款，到最后就像以利一样，到最后就像参孙一样到最后还有圣经有很多的例子了，我就给大家几个这例子。所以属灵里面也一样哈，曾经你很追求，累积了很多属灵财宝，累积了很多属灵的产业，累积了很多属灵的恩赐、恩高、能力、恩典、恩惠、恩宠，但是每天服侍，只有出没有进，只有出没有进，只有出没有进，到最后呢，你就会老化了。到最后呢你就会僵硬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就是说你一直出而没有进，到最后坐吃山空，对不对？所以呢只要我们一硬化一老化，我们就变成宗教了。所以呢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有永生，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的面前，到他的面前就是要得生命，就是要有关系，要有连接，要有真实的谈情说爱，要有真的灵跟灵的对接，要有真实每天玛哪的供应，要有真实每天的属灵的收入进来。如果没有的一天，我们就变成是宗教徒了。所以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讲呢，到最后呢，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就是这些宗教徒，他们很会圣经，他们很懂圣经，但是他们却说呢，耶稣不讲话了，耶稣不说话了，耶稣今天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宗教了，因为他们活在宗教的架构跟框框里面。但是呢，这些人有很多人跟随他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个东西是世界的知识。那我问你啦，世界上比较多人能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比较多人不能听到神的声音？肯定是比较多人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用头脑去认识神嘛，用头脑怎么可能听到神的声音？一定要用灵跟灵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嘛。那如果灵跟灵这样的人不多，只有用头脑的，他们用尽脑袋，绞尽脑袋都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直到他们一天谦卑了，一天他们真的是降服了，真的跟神求饶恕求赦免了过后，那他们才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这些宗教徒就哇一大堆人跟随他。因为为什么呢？简单啊，就是说他讲这是很多人间的知识，叫世界的知识，大家都想听吗？
但是灵的东西没有多少人想听，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太难了，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乞丐的代价，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要付上跟神亲近靠近的代价，谁想付这个代价？大家都想是 instant noodle， 都讲是什么呢？是那种的即时面啊，即时面，马上立刻，现在我问神，这个神就马上跟我讲，我问神这个就马上，没有这样啦。神要我们学习忍耐，学习等候，学习耐心，学习品格的破碎，品格的这个磨练过后呢，我们才有基督的品格出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到最后谁送耶稣上十字架？就是那些宗教徒。这些宗教徒是谁？是法利赛人，是文士。但是到今天在教会，我们依然看到很多的宗教徒，他们反对圣灵，反对听神的事，反对方言等等等等。所以我真的盼望渴望他们真实的回到原文查考，真实的。我最怕是那种人一知半解的，又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要经过一个谦卑的过程，他有才有办法被神摸着了。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神抵挡骄傲的，施恩给谦卑的，对不对？圣经也讲说，世人啊，反对他，对不对？那因为这个世人呢，就是那种的觉得自己很厉害啦，骄傲啦，狂妄啦，自大等等，所以很难被神得着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老化，当我们硬化了过后呢，我们就很难去经历到神的东西了。所以呢，我真的盼望，如果说你长期用你的用你的这个存款在服侍神，迟早一天你一定硬化的，迟早一天你一定老化的，迟早一天你就变成宗教徒的，迟早一天你就是站着反对接受圣灵的人，迟早一天也是你站着面反对神的工作的人。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一定要用纯收入来服侍神。阿们。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到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存了。那为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哦，那新皮带跟旧皮带，旧皮带呢是为什么是旧皮带？因为的过去他们是用羊的皮、牛的皮酿酒的。他们把酒倒进去皮，过把它盖起来，酒会经历一个发酵的过程。当发酵的时候呢，它就将它的皮拉扯一次。当拉扯一次了过后呢，它被拉扯了，它就变成旧皮了嘛，它拉扯了一次嘛。过后呢，如果你要它再拿来装酒，那再把它放进去，再拉扯第二次，它一定裂开的，因为它会发酵的过程嘛。但是新的皮带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带皮囊什么讲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整个价值观要什么呢？要像新皮带一样可以被拉扯啊，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装的新酒。所以呢，在5781年呢，我告诉大家，神会做很多过去你没看过的事，神会带你经历很多你没经历过的事。所以呢，你不要一下子就说，哦，这个东西是邪灵的，这个东西不是神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我觉得任何东西不要这样快下定论，那以免到最后我们就变成愚昧无知的人。我当年曾经做过是愚昧无知的人，因为当年我看我的教会接受圣灵，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都很温和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圣灵特会过后呢，一开始敬拜，我旁边那边就就哭，然后我右边那边呢，就在那边抖啊抖啊抖啊抖啊抖啊，这样抖啊，左手抖，右手抖，前抖后抖。我跟你讲，当时我怕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就想，我左边这个在哭，在哭的这样夸张，右边在那边在那边抖，我心中就想说，他们肯定是被鬼附。因为我教会从来没看过这种现象，所以我就当时马上觉得他们是不是被鬼附啊，我在里面呢就批评就批评这个论断那个之类。那他的牧师上台要讲道的时候，我就
在心里面，这个异端的牧师，这个异端的牧师，我当时就里面很大的这种反抗的感觉，因为在我教会我从来没看过这种事，我就觉得呢，我教会是最完美的，只有我教会才对，大家都错。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变成愚昧跟无知的人，我讲的是我自己愚昧跟无知哈，我就变成愚昧无知。但是到了我真的明白圣灵工作，真的不断成长的时候呢，哦，我才知道当时我有多愚昧跟无知。因为什么呢？因为呢，神工作呢，他永远会一直在冒犯着我们的头脑，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哦，我们觉得我的头脑认为的就是神做的，那超过我的头脑认为就不是神做。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如果你在5781年，你要成长的好，要活得快乐，活得喜乐，活得更多的突破，更多的成长，希望大家的皮囊皮带把它换成是新的皮带，那么我们就能走过今年得胜。阿们。那接下来呢，再来呢，那以弗所书这里呢，我邀请下这个来帮我读一下哈，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
启示录2:1-5，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是神在在责备，透过约翰使徒把它记载下来说，我有一件事就是离弃的起初的爱，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呢讲到起初的爱呢，其实呢跟灵修希伯来文灵修的原文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为什么呢？那希伯来文灵修呢这个词呢叫 rasa 的意思是心中爱慕神。所以呢历代志上呢29:3说，却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呢这里呢是讲到 rasa 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你可以翻译叫满足、满意、喜爱跟悦纳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灵修的意思哈。所以灵修就是心中爱慕神啊。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呢是叫hesed。Hesed 呢是讲到对神那种幼年的恩情啊，或者幼年的恩爱哈。所以呢这个耶利米书2:2说什么呢，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在旷野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呢 Hesed 呢是讲到良善，然后呢讲到慈爱，讲到喜爱哈。所以呢他在这里翻译讲幼年的恩情哈。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两个词呢 Rasa 跟 Hesed 呢，他是讲到 Rasa 是心中爱慕神， Hesed 是对神那幼年的恩情，或者你也可以讲他是起初的爱，或者是幼年对主的爱哈。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可见灵修就是保持对神的爱慕，幼年情人的爱情哈，及起初的爱。所以简单说就回到初爱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是用着我们的存款在服侍神，那可见得你老早就已经离开起初的爱。如果说你是才在起初的爱，那么呢一定会每天都会跟神亲近因为呢这种是对神的爱慕，还有幼年对主的恩情。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是一直用这存款， 可见得你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感情、跟神的情谊已经不是出爱了，已经离开出爱了，已经那个对主的爱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天晚上来到帮助弟兄姐妹，来到鼓励弟兄姐妹，来到真心的来到跟弟兄姐妹讲，服侍神你要在大君王的城里面，然后你要等候他来赞美敬拜祷告跟他亲近，然后才会能力才会进到我们能力恩膏进到里面，过后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在大使命里面。所以从在到等再进到出，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过程，他们就是一个步骤哈，就是说你要每要在君王的大君王的城里面要等候赞美敬拜跟他亲近，过后呢才会进来，才会得到能力恩膏，过后才去服侍，然后呢才出，才活在大使命，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每天都不想亲近神了，也很久没有每天靠近神跟神在一起，忙的就是服侍服侍服侍，侍奉侍奉侍奉，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做工做工做工做工，上班上班上班上班，那么可见得你老早已经在用存款服侍神了，已经用存款在过生活了，已经用存款在上班了，已经在用存款在学校上课了，已经用存款在教会带敬拜了，已经用存款在讲道了，已经用存款在服侍帮助的弟兄姐妹了。他的问题就是你起初的爱已经不在了，就是雷米帮助我们收入，而且是每一天支出，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用老本。所以你到底是每一天有收入，或者每一天你是在用着老本在服侍神呢？所以如果你在看我的各样的教导，你会发觉我的教导每天都在更新，每天都在更新，每天都在更新。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每个教导几乎都是我当天才写好的，当天才准备好的，所以就会有很多错别字啦，对不对？因为呢教你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都是我立马准备的东西哈，所以呢可见得，所以呢我每天都在收入，每天有收入，每天有收入再有支出，每天有收入再有支出。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发觉呢，哎，神就越来越夸张我，夸张我，再夸张我。其实我想问你，你是在用收入服侍神，还是用支出在服侍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么你如果说已经在用支出，那么要回到起初的爱。那这首歌呢是我们永辉老师跟我一起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哈，我们在滴滴云端滴滴神帐幕敬拜的时候呢我这是我们写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大概是该这样唱哈，我就上下半段，下一页给你好了啊。那前面这里是讲到啊，应该是这样，当我疲乏没有能力再走，当我软弱无助迷失方向，当我开始想要放弃此路，你却告诉我你要再刚强。哎呀，不对呀，不对呀，唱错了，唱错了。OK， 我唱下面的。当我渐渐离弃起初的爱，当我退缩冷淡脸目世界，当我迷失自己不再爱你，你却告诉我你不离弃我，再一次回到初爱，哦主，再一次回到起初，再一次回到初爱，哦主，再一次回到初爱， 再次给我机会，哦主，再次给我机会，再一次回到起初，哦主，再一次回到初爱，再一次回到初爱，哦主，再一次回到起初，再一次回到初爱，哦主，再一次回到初爱。
啊，这首歌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敬拜敬拜过后的，我就把它唱了出来，永辉就跟着那个弹弹弹弹弹，结果呢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我就把它填词写好哈。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真的就是说再一次回到起初的爱，再一次回到这个跟主的这份的关系啊。所以呢还是那一句哈，你服侍是用着每天与神亲近的收入，或者是以过去以过去留下来的存款，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跟神交代，我们自己来跟神说到底是存款还是收入。我看过很多很多以前是很棒的牧者，很棒的先知，很棒的这些，那是因为长期用这存款服侍，然后呢过后到最后呢自己可能晚节就喂饱了。但是当我看到呢弟兄姐妹就说是很普通也没名的无名的这些无脸的，但是他们每天都是跟神亲近，每天都是收入，每天都是收入，那么呢到最后神却悦纳了这些无名的人。所以我盼望我们做个无名的人无所谓，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用收入来服侍神，用收入来侍奉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个人最起码每天一个小时来到服侍，一个小时来到怎么样呢，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来到靠近神，来到亲近神。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信息鼓励大家回到起初的爱，回到起初跟神的关系，回到起初跟神的连接，求神深深的来到悦纳我们，接纳我们，我们愿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那么我们才会走进收入来服侍神。
求你再向我们吹口气，叫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求你再向我们吹口气，叫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
用着我们存款来服侍，我们要用我们的收入来服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哦，求你帮助我们，耶稣，哈利路亚。哦，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回到起初的爱吧。5781年，我觉得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大家都回到起初的爱。我也要回到起初的爱，我也要悔改。我跟主说，主对不起，我失去了起初的爱，我要回到起初的爱。主啊，我真的离开了我起初的爱了。以前我是可以真的一天就躲在房间跟你亲近，但是我现在觉得要在房间躲在房间一天跟你亲近，我觉得真不容易。主啊，帮助我们可以一天躲在房间亲近你。
还是把单纯离弃。 幸福是多少次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再向我们吹一口气，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
恢复起初的爱，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主，我们找回来，主啊，我们在哪里失去的，帮助我们再捡回来。
主，求你再向我们吹一口气，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
帮助我们恢复，我们求你来到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主，我们有太多的其他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主啊，太多其他的东西占据了主啊你的地位。主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恢复，帮助我们恢复，帮助我们恢复，帮助我们恢复，回到起初的爱，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
重新燃烧起。
祝我们这个晚上找回我们的初爱，说五七八幺年有一个使命，就是找回我们的初爱。
主，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快快回想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何时把单纯离弃，人幸福是多少次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
祝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快快回想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何时把单纯离弃，任幸福是多少次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再向我们吹口气，
我们来到祷告，我们跟主说，主啊帮助我们恢复，说恢复这个起初的爱，回到起初的爱，说我不要再用存款服侍你，我不要再用我的过去的储蓄服侍你，我要用我的收入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
求你再向我们吹口气，叫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重新燃烧起。当我亲近你的时候，
就像这首歌一样
的心情，后主我唯有你看得清，
是的耶稣，
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动机，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哦主啊唯有你看得清，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动机，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因为我爱你，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因为我爱你，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
是的耶稣，
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哦主啊唯有你看得清，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动机，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因为我爱你，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因为我爱你，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因为我爱你，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让我亲近你只单单喜欢和你在一起，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只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
感谢耶稣。
耶稣，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祝福每一位今天晚上在平台上听课的弟兄与姐妹。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今年我们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回到起初的爱，主啊，回到起初的爱你的时候，回到起初跟你连接深深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只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好神。主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要夸的就是夸主啊你的美好，你的美好。主啊，愿你的美好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主啊，今年五七八幺年帮助我们，主啊，走进跟你的初爱。主啊，就在这个一开始的走进五七八幺年的这个天间，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主啊，我为平台上每位弟兄姐妹求这个恩典，每一位都回到初爱里面。祝福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的睡眠和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祝福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上的时间，盼望大家都有所得着，有所提升，有所长大。祝福大家晚安。主持人，我把时间交给你了。
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爸爸，儿子来到你的面前，想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个见证。我来自东北最冷的小镇，大概是十五六岁的时候认识了你。每次同学一叫我去教会，我就很喜欢去，讲的是耶稣的爱，每天要悔改，每天晚上就跪在炕上面悔改，从小到大把记得的所有的错和罪都认一遍，就这样子认了一两年，就感觉非常的厌倦了。就是最受不了的就是讲耶稣这样爱你呀，你看你又犯罪了。直到20岁出头，我来到了南方，我也不会祷告，只是举目望着苍天说，主啊，我真的做不到你所说的，那等我快咽气快死的时候再向你认罪悔改吧。从此我就开始了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的生活。后来有一天，神借着一位姐妹把我找寻回来，她带着我跑各地各处的教会，有两年的时间，似乎明白了一些，也认识了一些，但都还是在外面寻找主，也并不明白要和主建立关系。但是主做事情就是很奇妙的，他在寻找我们，我居然成了神帐幕的一个家庭成员，回到了神的家里面，是以诺老师一路带领，做我属灵的爸爸引路人，让我不但更认识耶稣，更让我明白了天父的爱，认识了圣灵。从小我都觉得没有人爱我，但是在以诺老师他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祷告，我一天天的，我就更明白天父爸爸是如何的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讲的是，这条道路上我曾经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走。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引路人，为天父预备这样好的导师，我非常的感恩。在主里面，我们不再有派系和派别，中国的土地需要有这样别人不敢讲，别人不愿讲的真道，扎根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有生命成长的见证。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和鼓励，更需要神的道，神的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在同一个身体里一同成长。天父爸爸，需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渴慕与你的同在，做你的居所， 你来的日子真的越来越近了，求你让我们可以真的合一在你的里面，向着标杆快跑地跟随你。哈利路亚，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包容我们，求你使我们借着泥土的系列，借着灵成长的系列，让我们进入5781年，和以前不再一样了，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寻求你，把我们所有的包袱和缠累，我们所有不好的都放在你的脚前，都卸在你的脚前，我们要和你有回到起初的亲密，回到起初的爱里面，在你的脚前随时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使我们有好的睡眠。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异象，赐给我们异梦。晚安，谢谢大家。经常回到我们 TT 云端，是神我们爱的家。弟兄姐妹晚安，再见。